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遣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来到这里聚集。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这句短短的一句话，表示出几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指出扫罗最后的失败在哪里，因为他不常常来求问神，他不来到约柜的面前求问神。那么上次我们也提到过了，大卫相反的，在很多事情其实他知道要怎么做，他很有把握的事情，他都还要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求问。这就是一个两个人的不同。扫罗很少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甚至他把这个约柜放在亚米拿达的家中好几十年了。如果从圣经上的记载，你会看到这一个约柜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就提到，当时这个撒母耳的老师先知以利，或者说士师以利还在世的时候，一场战争当中战败了，约柜被俘虏。撒母耳记上第六章、第四章，到第六章，非利士人又把约柜还回来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约柜代表神的同在、神的圣洁。在这一个敬拜假神的非利士人当中呢，这个约柜所代表的是灾祸，是神的公义，是责罚。所以非利士人不敢收留这个约柜，就让这个约柜送回去了。但是等一下我们提到，在那一次的当中，同样的一个喜剧后来变成一个悲剧。在这一次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会再一次看见这个重演。因为那个悲剧的发生，有七十个人，当着约柜回到以色列的境内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看见约柜回来了，很高兴。可是也有一些人就因此没有按照圣经上的吩咐，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是不可以碰、不可以摸的。有一些人就很好奇的想看看约柜里藏了什么宝贝。这些人大概都是像那些 Indiana Jones 那种人一样。所以电影演的当然跟事实的不太一样，如果事实是这样的话，谁碰谁就死掉了。所以有七十个人当场被击杀，因此这些以色列人就害怕，不敢收留约柜。最后呢，这个约柜就到了一个人的家里，在基列耶林的一个人叫亚米拿达的家中，一放就放了几十年。当然在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你看到的是二十年之后，放在亚米拿达家中二十年之后，撒母耳先知撒母耳开始出来领导百姓，打败了非利士人。然后后来当然撒母耳高了扫罗做王，又高了大卫做王。可是在这几十年当中，约柜一直停留在亚米拿达的家中，至少有六十年或者有八十年之久。因为撒母耳是约柜回来之后二十年之后撒母耳才出来做领袖的，已经过了二十年了。撒母耳之后又过了多少年才按立扫罗呢？我们不知道。扫罗做王多少年呢？四十年。扫罗死了以后七年之后，大卫才做了以色列的王，然后他才占领了耶路撒冷，然后才现在这个时候要搬约柜到耶路撒冷。所以你可以去算多少年，至少六十年，可能长达七八十年。在这段期间，约柜因为在亚米拿达的家中，不是在一个显目的所在，是在一个私人的家里面。我相信非常少的人，不管是个人甚至像君王扫罗，到约柜面前去求问神的。也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好像神的同在似乎不在了，神不在以色列人当中，以至于你看一次又一次的，扫罗王虽然很努力的想要带领以色列人，可是一次又一次的战败，一次一次的国家所面临的是一些悲剧，因为缺少神的同在。大卫呢，想要改变这个局势，他做了王，他不但做了犹大的王，他做全以色列的王，而且他建立了一个新的京城，那就是耶路撒冷。因此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约柜运回到京城里面来，使得约柜成为全以色列人民的中心点。因为京城是国家的政治的中心、军事的中心，所有的人都常常会来耶路撒冷的，因此他要把约柜摆在这个地方，让百姓可以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也是一个很好的动机。然而今天的故事所看见的就是两次大卫要做一件事情，把约柜运进耶路撒冷，可第一次是失败的，第二次才成功的。 那因此我们要思想的想要学习的就是他为什么失败，从失败当中我们学习到什么，然后他的成功。但是两次也都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两次提到要运约柜的事情，但两次的结束的时候都好像有一个怎么讲，悲剧也好，或者是一个阴影。在第一次运的过程中，因为没有按照圣经上的吩咐，所以以至于最后乌撒被杀死，当场被神击杀。可到第二次很成功的把约柜运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却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大卫的妻子米甲，扫罗的女儿，却因此受到咒诅。所以两次都是在运约柜，两次的结局都留下一个好像是一个阴影，好像是一个悲剧，好像是美中不足的地方。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一个主题。那么第一次当大卫要运约柜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读到历代志上13章第1到第3节提到大卫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说过去我们忽略了，没有求问神，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现在我们要把事情倒过来，我们要把约柜运到我们当中，使得我们常常可以来求问神。所以历代志上13章第4节，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厄河直到哈马口都招聚了来，要从基列耶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坡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面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到这边为止，你看见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景象，就是他们要把约柜运来，全会众全以色列人都同心一致，觉得这件事情是好事情，我们应该这么做。于是他们就把约柜用一个新的车子装在车上就运过来了。到目前为止看起来一切都是美好的，甚至在这个约柜的车子的前面，大卫王以及所有的以色列的全家，包括文武百官啊，可能都在约柜的面前跳舞唱诗歌颂，一切都是美好的。当然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短短的一刹那之间，在下一节圣经你就看见，当牛车到了一个人的禾场的时候，因为牛失的前提，这个约柜好像要倾倒，乌撒就伸手去扶那个约柜，免得约柜倒在地上。当他触摸到约柜的时候，神当场就把乌撒击杀在那里。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在前面是那么样的一个欢乐的一个气氛，却造成一个后面的这个现象。因此刚才我已经稍微提到了为什么大卫想要把约柜运来，但是后来却造成一个悲剧。当然有一点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大卫所做的，他忽略到一件事情，他个人忽略了，事实上他手下的这些祭司立位人都应该知道的，他们也忽略了，就是约柜只能够由立位人来扛抬的，不可以用任何其他的方式，包括你用一个全新的牛车，这是不可以的。可是大卫不知道，或者没注意，或者没有人提醒，这些祭司也不知道干什么的，大概都不读圣经的，所以不读圣经有时候很危险。然后常常就随便抓一个东西，就是上帝的旨意，因为昨天晚上上帝对在我梦里面对我说话了。上帝可能梦里面对你说话，如果说的话跟圣经上所记载的不一样的话，昨天晚上对你讲话的不是神，是魔鬼。你怎么知道是魔鬼对你说话还是上帝对你说话呢？圣经上也说了，魔鬼也会扮作光明的天使，你不要以为你晚上看见的那个有光彩的就是神。不读圣经，不了解神的原则，不了解神做事的法则，是何等危险的一件事情。有趣的是，我刚才说过约柜曾经被俘虏过，约柜也曾经被俘虏之后从非利士人手中运回来。非利士人不敢收留约柜，因为发现这个约柜是不得了的，他把它放在非利士人的神庙里面当作战利品。没有想到第二天早上起来，非利士人所拜的这个神像通通倒下来，好像跟这个约柜磕头一样。第二次就把它摆回去，再第二次又倒了，这次一倒连脖子都断掉了。 非利士人知道这一下子不得了，这个以色列人的神的约柜如果放在非利士人的境内，会造成很多的问题，不但是神像倒了，造成瘟疫，造成一大堆的问题。他们把约柜自动送回去，怎么送回去呢？他们就是用一部新的牛车把它送回去的。有趣的是，大卫跟他的手下把约柜运回来的时候，他用的方法跟非利士人跟外邦人所用的方法完全一样。可是问题是，非利士人用牛车把这个约柜运回来的时候，非利士人并没有因此受到击打，好像是对的。可是为什么大卫用牛车把它运过来，就算错吧，非利士人也犯错啊，非利士人没事，大卫也犯错啊，大卫为什么因此乌撒被杀死了？原因在这里，非利士人的错是因为无知，他们当然不知道，他怎么会知道圣经上记载什么，他怎么知道神要怎么做呢？所以非利士人照他认为最好的方法用牛车，而且是新的牛车。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的牛车没有赶车的人，他就放在牛车上让牛自己走，他们要试试看这个约柜是不是真的属于神的，如果是的话，这个牛乱走就会走到以色列境内，如果不是只是碰巧的话呢，那可以走到哪里去？哎，这个牛车，而且是那种从来没有拉过车子的牛，新的牛，没有经验的牛，就笔直的往以色列的家里就一直走过去了。所以他们证明这是神做的事情。大卫却有两个赶车的人，结果死掉了就是那个赶车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人去赶车，而是说对于基督徒来讲，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能够说因为他们也这样做，我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不信主的人他可以这样做，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神会回答说，对的，他们可以这样做并不代表说这是对的，也并不代表说我许可。但是神有的时候对基督徒管教的可能更严格，有的时候是他们可以这样做因为他们无知，我们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是认识神知道神却不把神当作神的话，我们就会跟乌撒一样当场就被击杀。而有一些人是因为不认识神，所以做的事情不合乎神的心意，甚至抗拒神，甚至亵渎神，可是那是因为无知。大卫不是无知的人，祭司立位人都不是无知的人，他们怎么可以做这件事情？相反的，去效法学习非利士人的做法。所以这件事情因此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对我们很多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必须思想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说这世界上的人都这么做，别人都这么做，哦，某某公司也这么做，所以我们也可以这么做。有一些事情很可能不合乎属灵的原则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别人都这么做，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认为这样是好的，所以这就是好的。很多这世界上认为是好的，在圣灵的角，从圣经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那未必是好的。因此虽然在那个时候很讽刺性的是，那是一个欢乐的时候，大卫可能也在这个牛车的前面跳舞，文武百官也很高兴地庆祝约柜要运回耶路撒冷。可是有趣的是，在这整个欢乐的气氛当中，神并没有祝福，人并没有祝福。很多时候我们聚会里面，我们也盼望我们整个聚会的气氛很好，气氛，比如说我们的唱诗，我们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主。当我们觉得气氛很好的时候，觉得每个人都很兴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你看神与我们同在。可是有的时候却不是，这些以色列人都非常的兴奋，神不是不同在，可是神却是，他的同在包括他的恩典、保守、慈爱，神的同在也包括神的圣洁。当我们忽略到神的同在也有圣洁的一面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忽略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就是说乐极生悲了，我们忘记了神是圣洁的神。在今天这个现实的时代，在基督徒在教会当中，我们的崇拜，我们的聚会，有的时候我们是盼望让弟兄姊妹有一个感觉，就是神在我们的当中， 而且这位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是能够带给我们从心里面发出的喜乐。不过也请我们稍微注意，就是不要让人工酝酿出来的喜乐的气氛来代替了，或者以为那就是神的祝福。有的时候不是的，如果我们忘记神是圣洁的神的话，今天我们的危机有的时候当然这些话我也跟英文堂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会交通，我们中文堂跟英文堂最大的差别是我们唱的都是古典圣诗，大概像 Fanny Crosby 正是我们最现代的诗歌作者了啊，虽然他已经大概是六七十年前的人物了啊，或将近一百年了，但是已经是最现代的。你诗歌本里面你大概很少找到几个人的诗歌作者今天还活着的啊，我们是古典的圣诗。那么在英文堂的诗歌呢，大部分都是有歌没谱的，谁做的不知道，会不会唱不会，很现代化的诗歌，其实也很好，他们有他们的一些不同的一个风格。但是有的时候我也提醒弟兄姊妹，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现代的诗歌有很多好的部分，不管是节奏也好，甚至有些内容也不错的。可是也有的时候我们忽略到一件事情，正如大卫今天的这种犯的错误，他的心态。我们常常把这位神塑造成、想象成一个可亲可爱的，用英文的说法是 my buddy， 我的好朋友。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耶稣当然是你亲爱的朋友，可是耶稣不只是你亲爱的朋友，你亲爱的朋友不会骂你的，耶稣有时候会变脸的。如果神只是你的亲爱的朋友 buddy buddy 的朋友，跟你拍拍肩膀的，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轻慢了神，有时候我们就会在很多事情上所做的顶撞神。神是轻慢不得的。大卫过去的一生虽然颠沛流离，他经历到许许多的是什么呢？神的恩典、保守、祝福。所以我想他在逾越柜的时候，他愿意在众人面前唱歌跳舞，因为他充满了感谢。不过今天他要学一个功课，神是施恩蛮有怜悯的神，是一个慈爱的神，可神也是圣洁的神。在圣洁的事上大卫需要有所学习，而在今天这件事情上大卫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结果乐极生悲。所以到了后来，当这个牛失了前蹄，乌撒去伸手去摸这个约柜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当然历代志上都有同样的记载，文字几乎是一样的。撒母耳记下的第六章第六节说，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耶和华，说耶和华的约柜怎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肯将耶和华的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厄别以东的家中。耶和华的约柜在加特人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耶和华赐福给厄别以东和他的全家。一方面我们刚刚说了乌撒的死，其实乌撒自己当然要犯一个很重大的责任，就是他用手去摸约柜。那么在这个旧约的民数记，摩西就曾经吩咐过，只有利未人可以慷抬约柜，连利未人也不可以触摸这个约柜的，何况是别的人，不能触摸这个约柜。那么乌撒触摸了，但是事实上你也知道，不是乌撒一个人的错误，大卫王也有很大的责任。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他不能说我不知道，没有什么借口可以让你说我不知道的，你应该知道，你应该负责任。当然在这个错误发生了，乌撒死的时候，整个气氛转变了。圣经上说大卫这个因为这件事情心里愁烦，因为中文的翻译啊比较客气一点，如果看英文的圣经或者是希伯来原文的圣经的话呢，是大卫因为耶和华击杀了乌撒心里愤怒，他生神的气， 我想他心里面觉得，我当有资格生气。我今天是为你做一件事情哦，我帮你把约柜运到大卫城里来，我要尊你为圣，我在这里唱诗，我在这里歌颂，我在这里赞美。你怎么今天击杀了乌撒呢？你怎么今天把整个的气氛变成这个样子呢？神啊，你在干什么？所以大卫愤怒，他不是愁烦而已。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呢很客气，想说大卫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可以对上帝生气呢？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基督徒，你曾经对上帝生气过？也许有，你从来不敢讲。哦，我这种大概是灵性太差了，还敢对上帝生气。灵性很好的大卫也对上帝愤怒过，所以愤怒到一个地步，他不但称那个地方为毗斯列乌撒。毗斯列乌撒什么意思呢？就是乌撒，当然是那个人的名字叫乌撒。毗斯列乌撒的意思就是，是神的愤怒因此击杀了乌撒的意思，就是乌撒因着神的愤怒而死。所以那个愤怒，那个地方叫做毗斯列。所以呢，他愤怒，最后他又害怕，因为他一方面愤怒，他一方面又知道神比我还大，我跟他生气，我怎么办？所以他变成愤怒转为惧怕，他就不敢把约柜送过来，因为他也好像当时的以色列人看见神的公义、神的威严的时候，立刻产生一种反应，就是敬而远之。我们人跟神的关系常常是在这个矛盾的里面，有时候觉得神是公义的，神是高高在上的，神是圣洁的，以至于神就高到一个地步是无法触摸的，远在天边的神。另外有些时候呢，我们又把神看成一个很亲切的神啊，是我亲爱的朋友，他听我诉苦。然后呢，你心中有烦恼的时候呢，我们诗歌也这么说的嘛，你心中有烦恼就告诉耶稣，于是我们就天天告诉耶稣，告诉耶稣啊，耶稣呢就每天好像是一个也不烦的，听你唠唠叨叨的，是你是老太婆还是他老太婆，谁晓得呢？反正你一直唠叨，他也就很耐心的听。所以我们想象的耶稣就是那么样的亲近。亲近到一个地步，有时候你忘记他是圣洁、是公义的神，你就忘记你的身份了。我们常常在这两个矛盾的里面。大卫因为看见神的圣洁、神的公义的时候，他愤怒，他惧怕，然后就把神好像要摆远一点，于是他就说：“约柜不要送到大卫城里来，就留在一个人叫做厄别以东的家里。”一留就留了三个月。当然这个人被称为加特人，其实我们知道腓力士有个城叫加特城，我们也知道大卫打死的哥利亚就是加特人，但这个加特人不是那一个加特，不同的一个城。同时如果你看历代至上第十五章的话，十五章二十一节跟二十四节都提到这个厄别以东，你就知道厄别以东是一个利未人，利未人他是有资格扛抬约柜的，他是个利未人，后来被列为大卫诗班的班员。大卫的诗班事实上是后来，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个时候成立的。他不但是诗班的班员，同时他是后来的圣殿的守门人，看门的。但是守圣殿的门，这可是不非同小可，这是等于是禁卫军呢，是最高的特种部队。厄别以东是个利未人，这个约柜就放在他的家中长达三个月。不过当然从这个三个月里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大卫到底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没有把这个约柜就一直放在那里，不像扫罗王的时代那个约柜就留在这个那个亚米拿达的家中，一留就留了60年到80年，留到一个地步都忘掉。大卫没有忘记，虽然留了三个月，他心里是有点恐惧。不过当他后来听说神借着这个约柜的同在祝福了厄别以东以后，大卫就回心转意。我们有时候需要学习的就是我刚说的两个好像是极端的，一个是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不可触摸的，不可冒犯的，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又是可以亲近的，是我们亲爱的主，是一个慈爱的神。在这两个东西如何取得一个平衡点，有时候我们走到一个极端去了，有时候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去了。大卫原来的时候把神看成一个可亲近的神，以至于忽略到圣经上怎么教导的，怎么提醒的，他犯了一个错误。不过毕竟大卫是大卫， 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他很快的从错误当中转回来。因此当他惧怕的时候，好像又把神推得远远的，可是当他发现其实神的同在，包括神的公义、神的圣洁，但神的同在也包括神的祝福，我应该做的是什么？大卫说，我应该做的就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所以从撒母耳记下第六章十二节到最后，你所看见的就是大卫第二次又把约柜运回来了。不过这一次他学到教训，学到功课，所以比较清楚的，你看这个历代志上第十五章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他做了一些改变。那么历代志上呢，他有很多的记载跟撒母耳记下是平行的，是类似的，不过有一些细节是历代志上有的。历代志如果你上过我的旧约概论，你就大概了解这几本历史书是平行的，不同的作者，那么因此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这个编辑的构想，他把什么材料摆进来，把什么材料删掉，然后他有时候会加上一些评语。历代志的作者，历代志的作者很可能是文士以斯拉。文士以斯拉在我们两年前谈到尼希米记的时候知道这个人以斯拉。文士以斯拉他是抄写圣经的人，但是他其实的身份是个祭司，祭司，因此他写历史的时候特别着重祭司的角度、祭司的眼光，也因此他特别着重什么呢？像约柜、像圣殿的事情，很多的细节别的历史书没有说的他都说了。第二，同时他很注重什么呢？祭司和利未人的家谱，哪一些人是祭司，因为他要搞清楚谁能够在神的面前侍奉。那么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像历代志上第十五章，整个的故事跟撒母耳记下平行的，可他加了很多东西是撒母耳记下没有的。譬如说十五章一开头几句话，事实上是在这个撒母耳记下是并没有记载的。一开头历代志上十五章说，大卫在大卫城为自己建造宫殿，又为神的约柜预备地方，直搭帐幕。他搭了一个帐幕，不是固定的一个圣殿，是个帐幕。这个帐幕呢，可能约略相同于摩西所做的会幕。事实上这个会幕，原来的会幕可能还是留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以后我们谈到所罗门王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是到那个地方去朝见神，然后祷告，然后神在异象中对他显现，那边就提到会幕，提到会幕。所以会幕呢不是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是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当然就算是会幕还存在的话也很旧了，所以因此大卫就为约柜另外做了一个帐篷，为了要放约柜。第二节，那是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并且永远侍奉他。你就发现这句话是多加了一句话，在撒母耳记下没有，这边就很明显的指出来大卫知道他为什么前面犯错，只有利未人可以抬神的约柜，没有人可以碰，没有人可以抬的，牛车也不行的，所以大卫已经知道了。然后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节，你看到一些像个家谱一样，其实是列出来说哪一些祭司和利未人的子孙可以来做这些事情。所以他就提到亚伦的子孙利未人，利未人当中有歌押的子孙，还有这个米拉利的子孙、格顺的子孙，这些都是原来利未家族里面的一些族长，他的名字，所以列出这些名字来，就是历代志的特色，他要写这些名字。那么同时他也还有提到说其他的一些人都召集来，然后要准备来慷抬约柜。然后在第十一节，大卫将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并利未人乌列、亚帅亚、约尔、示玛雅、以列、亚比拿达召来，对他们说，你们是利未人的族长，你们和你的弟兄应当自洁，好将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约柜抬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因为你们先前没有抬着约柜按定例求问耶和华我们的神，所以他刑罚我们。于是祭司利未人自洁，好将耶和华神的约柜抬上来，利未子孙就用扛，就用扛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这是在民数记第四章所提到的。所以这边你看很明显，大卫要利未人自洁， 字节，然后准备来扛台约柜，也就表示说他了解了过去的错误在哪里。那这一次他希望要按照神的原则，圣经上的教导，摩西的吩咐，规规矩矩的来做，很慎重的来做。那么从第十六节开始，你就注意到又提到一大堆名字，这个是大卫所设立的一个诗班和乐队。那么这是在圣经上第一次提到在以色列国内正式有一个诗班，正式有乐队。那么因此今天很多的教会如果有时候诗班的退休会或什么的话，最喜欢用的就是历代志，因为在那边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大卫拣选了谁做诗班的指挥，然后要他们做什么。那么事实上很可能诗班的总指挥就是大卫他自己，因为你知道大卫是一个音乐的天赋很好的人，他很会写诗歌，所以诗篇150篇里面有72篇是大卫写的，事实上超过72，因为有几篇他没有写名字。但是像下礼拜我们讲的撒母耳记下这个第7章的时候，那些所来自于在诗篇里面都有，可是那几篇诗篇是大卫写的，在诗篇当中却没有写作者，有3篇。所以加在一起的话，诗篇有一大半是大卫写的。他能够写诗，他也能够弹琴，我们知道他年轻的时候还帮扫罗王弹琴，还用弹琴赶鬼，所以音乐天赋很好，又会写诗，所以他这样的一个人，我相信他有足够的身份地位跟这个天分可以做诗班的总指挥。不过呢他还是立了一些诗班的负责人。所以在历代志上第15章16节，他说大卫吩咐立位人的族长，派他们歌唱的弟兄用琴瑟和拔作乐，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于是利未人派约尔的儿子希曼和他弟兄中比利家的儿子亚撒，并他们族弟兄米拉利子孙里古沙雅的儿子以探，然后其他就列了很多人的名字。这些人的名字呢都是什么呢？这个一些诗班里面的或者乐队里面的人。那其中就有提到这个厄别以东，比如18节提到厄别以东，还有后面，然后19节这边就提到，这样他们派歌唱的希曼、亚萨和以探，就这三个人是诗班班长。当时因为诗班是要在约柜面前侍奉的，那么百姓常常到约柜前求问，所以他们有固定的诗班，那么要轮值，所以他们有三个诗班的班长，有3组不同的诗班，所以每一个诗班可能是轮值1个月。所以这个月假如说该这个希曼，下个月是亚萨，再下个月以探，然后再轮回去。所以每一个诗班这个要轮值的。然后他有设立一些乐队，所以下面又提到一些乐队啊。他们当时的诗歌呢就有分男高音、女高音等之类的。所以你看第20节提到，当那时候唱诗的都是男生的，只是有男高音，但是你看第20节后面他提到调用女音，就是这些男生唱 soprano， 男生唱女高音的，唱女音，然后呢也有唱 bass 男低音的，在21节后面调用第8。我不知道以前的音乐跟现在的音乐是怎么算的哈，哆来咪发嗦拉提，7下面的第8就变成哦，所以有低音有高音的哈，所以当时诗班是有和音的。那么这一些都是大卫当时设立的诗班。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从民数记、立位记来看，当时摩西吩咐立位人做什么的时候，祭司当然是亚伦的后裔，其他的立位人呢，就是立位人就做什么呢？扛抬约柜的，扛抬帐幕的，扛抬各种器具的，因为他们约柜要行军的时候，收搭帐篷都是立位人的事情，然后收完了，扛着走，哇，这个在旷野当中走了40年都是立位人抬的。当今天他们已经进入迦南地，已经定居在那里了，会幕不管放在哪里都固定在那里，本来扛抬约柜的、扛抬这些会幕的立位人没事做了，没有事情做了，不必抬了。他们干什么呢？是大卫在这个时候把他们转变了，就是说你们不再扛抬约柜、扛抬器具，因为会幕不易搬来搬去了，那么你们现在换一个工作，你们要在这个会幕的面前或者将来的圣殿面前，你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诗班。 还有乐队。所以以后立位人主要的责任就是看守会幕，就是看门的，看守会幕，这个看守圣殿，同时呢做诗班，同时做乐队，这是另外一种的侍奉的形态，侍奉的组织。对我们的提醒，也就是有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有不同的机会，不同的角色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习这个转移这个身份。然后当他安排好这些以后，接下来你就看见什么呢？大卫就再一次的引导会幕往这个耶路撒冷走。那这一次呢，你看在历代志上15章25节，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都去从厄别以东的家里，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神赐恩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7只公牛7只公羊。大卫和抬约柜的利未人并歌唱人的首领基拿尼亚以及歌唱的人都穿着细麻布的外袍，大卫另外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这样以色列众人欢呼吹角吹号鼓敲拔鼓瑟弹琴，大发响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不但是他们献祭等等这类东西，你会注意到大卫穿着一个细麻布的以弗德，而且不但穿上这个衣服，这个衣服是祭司穿的衣服，所代表的意思是大卫本来穿着一个王袍，皇家的王袍，他脱掉君王的外袍，穿上祭司的以弗德。这代表好几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可以代表说，大卫在整个的历史上是一个很特别的。为什么说大卫在很多方面预表象征的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因为我们曾经说过几次了，弥赛亚原文的意思叫做受膏者，做膏用膏油涂在头上的人。那么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就是用膏油涂抹的，所以他在希伯伦被膏做犹大王，7年半之后，他再一次被膏做全以色列的王，用膏油涂抹的。所以这样的人都叫做受膏者，都叫做弥赛亚。可是另外两种人也是受膏者，一种就是祭司，再来一种就是先知。大卫在历史上是很少数的一个人，同时具备三个身份的。他是君王，当然没有话讲。他为什么是先知呢？因为他写诗篇。那么圣经所有的作者在犹太人看来都叫做先知，先知广义的来说就是圣经的作者，他们传达神的话语的，所以大卫被列为先知。因此在使徒行传里面，当彼得引用大卫的诗篇的时候，他就说神借着先知告诉我们什么，他说的话是大卫说的，所以大卫被列为先知。可是大卫什么时候被列为祭司的呢？没有特别明显的记载说他被人家看作是祭司或被列为是祭司的，但这一段圣经是其中最明显的一段，是大卫穿上祭司的外袍，就是以弗德。所以如果你看民数记，你就会看见利未记，你就知道以弗德是摩西，神透过摩西吩咐的，特别做来穿给祭司们穿的，只有亚伦的子孙可以穿这个细麻布的以弗德。大卫是犹大支派的人，他怎么会穿以弗德呢？表示说他在这个时候他的身份是一个祭司的身份。所以也因此在这整个欢乐的过程中，他也为百姓祝福，百姓祝福。那是在撒母耳记下这个第6章那边有补充的记载的时候，他就提到说在第6章17节，众人把约柜耶和华的约柜请进去，安放在所预备的地方，就是大卫所搭的帐幕里。你就提到这边有搭一个帐幕，在撒母耳记下没有说，但历代志下一开头就说了他搭了一个帐幕。然后大卫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大卫献祭。我们也知道献祭本来是祭司的事情，大卫献祭。然后18节，大卫献完了燔祭和平安祭，就奉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名给民祝福，给百姓祝福。祝福也是祭司的事情，所以你就会发现他穿上以弗德，而且他在做什么工作？献祭而且祝福，这都是祭司要做的事情，而大卫却自己亲自做了。可是他并没有被责备， 但不是所有的君王都可以做这种事情的。以后我们读待这个历史书，可能是要明年暑假我们继续看到这个列王记上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一个犹大的王乌西亚王，就是擅自要献祭，祭司拦阻他，他不肯，结果呢，因此乌西亚王患了大麻风病，因为他擅自要献祭。可是大卫献祭为什么没有被责备呢？大卫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我们常说旧约中的大卫预表基督这位弥赛亚，同时是君王，同时是祭司，同时是先知。所以他穿上以弗德为百姓祝福，而且他在那个地方极力的这个跳舞。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第十四节说，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的跳舞。当然一个君王的身份来讲，这样做合不合适啊？至少在大卫的妻子扫罗的女儿米甲看来，他大不以为然。所以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第十六节后半段，米甲从窗户里观看，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心里就轻视他，就轻视他。大卫做的事情也有点好像是有失身份。君王应该是在观众席上，在贵宾席上跟那些跳舞的人举举手就好了。你看君王都是这样子嘛，下面在阅兵啊，下面在跳舞，然后君王就能很好很好，哪有君王下去跳的，对不对？那如果君王下去跳的话，谁在旁边看呢？就是他太太在旁边看。这米甲在看，他说这个大卫王搞什么鬼啊，亲自下场跳舞。对大卫来讲，他做这件事情有一点真的是像是一个癫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三节他这样说，我们如果是被看作癫狂的话，你要知道我们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有的时候我们会不顾身份的，不顾地位的，不顾面子的，我们会做一些别人看来不正常的事情。我想大卫也是因为神的爱，神的恩典的激励，所以他脱下君王的外袍，穿上以弗德，然后在百姓的面前带领百姓一起欢乐，一起歌颂，一起赞美。除非是神的爱激励我们，尤其中国人是很难摆下我们的说法，就是摆下自己的身段，或者是摆下你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记得有一位属灵的前辈是我很敬重，很多人都认识他，张明哲张伯伯。有一次他自己做一个见证，他四十几岁才信主。他信主的时候是中国石油公司在台湾高雄炼油厂的这个总厂长，也是等于是协理，是在当时来讲是地位非常高的。他信主的时候已经四十多岁，已经做了厂长。然后他信主之后没有多久，有段时间他就调到台北来，台北总公司石油公司。那么他调到台北来以后，那么他刚信主就在教会也参与侍奉。他做见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张伯伯是同一个教会的，最早我们聚会的地方在台北市许昌街的青年会，所以我们教会的名字就叫做许昌街青年团契。青年团契是我们教会的名字，我们青年团契有八十岁的老伯伯都是青年团契的会友，教会的青年团契。那因为我们借青年会嘛，对，张伯伯也到青年团契去聚会。那他参与侍奉，那他刚开始信主才两三年，不管他社会地位多高，他信主很短，时间很短，所以他能够做什么呢？他就先做从招待做起。那我们这个教会是这样子的，因为借青年会聚会嘛，所以他们也有这种椅子，当然不是这么新这么好的，都是那种破破烂烂，有点摇摇欲坠的。我们坐下去的时候都很小心，如果一个大胖子一坐下去一用力的话，那个椅子都会断掉的。那那个椅子礼拜整个礼拜呢，因为青年会他们有别的用处，所以每个礼拜天早上招待人要做一件事情，把所有的这些椅子通通搬到门口去，门口就是马路边，因为青年会就在许昌街的一个马路边，它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像个广场一样，不太大，但是够大了。你就把所有的板凳通通搬出去了，然后我们通常所有的招待呢，就再把这个板凳重新用抹布抹抹干，然后让太阳晒晒干再搬回去。所以招待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提前一个小时到教会，把椅子搬出去擦椅子，擦完椅子再搬回去。那轮流做招待的人就轮流做这种事情。有一天张伯伯也在那抹板凳，他在抹板凳的时候，后面有一个人拍拍他的肩膀， 他回头一看，哦，原来石油公司高雄厂的一个同事，啊，然后很高兴，哎呀，好久不见了。可是那个高雄厂的同事呢，一副脸上无法相信的那个表情。张先生，两三年不见了，您怎么落魄到这个地步呢？张波想说，我什么时候落魄了呢？那张波想说，我没有啊，我现在还在他就问他说，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啊？我还在石油公司啊。你在石油公司，那公司怎么可以这样亏待你呢？那张博说，我有亏待吗？我现在还是协理啊。协理？你现在还是协理啊？我以为你做工友哎，不然你怎么会礼拜天大清早8点多钟在马路边擦板凳啊？啊，这个我们公司怎么可以亏待我们公司这么好的主管，然后这么有能力的？这。张博说，哎，你搞错了，我擦板凳啊，不是石油。啊，背对我们那个，你知道那个是谁？陆军总部的中将哎，他也擦板凳啊。哎，我们这边管理是董事长、将军，什么协理。侍奉神就是侍奉神嘛，服侍。哦，那个人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啊，所以张伯就说，那这样嘛，你没听说，今天就听一听嘛，今天来聚会好了。哎，我们已经擦完了，也正好要搬进去，于是他就邀请他的同事进去聚会。张伯每次提到这件事情，他就说，我在教会的侍奉是从擦板凳开始的。我想这也是有点癫狂啊，多少的人。有那样的身份的、那样地位的，我们还会做那种最基本的工作呢？甚至是可能在人看来是比较，也许不太好的名词说，好像看起来比较低贱的工作，这叫做为主癫狂。大卫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他不看重自己的身份，他并不认为我一定要好像维护一个王者的尊严。我相信米甲某一方面所代表的就是扫罗的眼光。扫罗王的失败其实也就在这里，他所看重的是那个君王的特权、那个地位、那个尊严、那个荣耀。所以因此当他知道神要让大卫做王的时候，他心里面满了的妒忌和愤恨，千方百计就是要杀大卫。大卫相反的，他不在乎自己是有一个君王的尊严，他愿意在神的面前看清自己。所以你看，当米甲这样来说他的时候，讽刺他，在他回去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6:20，大卫回家要给眷属祝福，扫罗的女儿米甲出来迎接他说，以色列王今天在城仆的婢女眼前露体，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有好大的荣耀啊。哇，这句话真是够尖酸刻薄啊！大卫怎么回答呢？21，大卫对米甲说：“这是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已经拣选了我，废了你父和你父的全家，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君，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更加卑微，自己看为轻贱。你所说的那些婢女，他们倒要尊敬我。”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大卫的意思就是说，是的，也许在你看来我就是好像贬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做了一些事情，但他说我不但会这么做，而且会更加的卑微，更加看自己是一无所有的人。大卫是一个谦卑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出身不过是一个牧羊人，今天他做了以色列的王是神的恩典，他并没有因此高抬自己。所以他对米甲的意思就是说，是的，你看来好像我是轻贱自己的人，在神的面前，我今天跳舞，我今天做的事情是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有谁在耶和华神的面前可以把自己看得多高多伟大呢？至于你，大卫说，米甲，你所轻看的人在别人眼光中却是被尊敬的。那意思就是，你今天轻看的不是我大卫，你所轻看的乃是耶和华神。所以最后那句话等于是个咒诅，扫罗的女儿米甲一直到死没有生儿养女。对以色列人来说，作为一个妇女，一个结婚的妇女却没有儿女，是一个神的咒诅。所以在整个欢乐的气氛当中，当众人都蒙福的刹那，却有一个人，就是米甲，却没有蒙福。这对我们是一个何等的提醒。 我们需要一种属灵的眼光去分辨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也盼望我们能够从这些圣经的故事当中提醒我们，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我们对神是如何的心态。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这段圣经再一次提醒我们，很多时候不单是我们做许多的事情要有好的动机、好的目的，但是你也在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都按着你的心意而行。求你教导我们，不要在许多的事上效法外邦人，效法那些不认识神的人所作所为的价值观和做法，让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谢谢你，因为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犯错，正如大卫一样，但是你仍然给我们机会悔改，也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再开始。求你帮助带领我们，好让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部分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